这个实际上就很，这个道理上就很不好讲，因为名啊，可以说名是没有的。咱们上节课也仔细分析了，名，你认为这个，比如说应成，你认为是一个名，实际上这个应成在实际存在上来说，它是什么呀？它就是在黑板上粉笔墨的，就是一个物质。我说应成就是一个声音，这个根本不是名字。说那我怎么感觉是名字啊？仅仅是在你的意识里头，你认为它是名字。就是说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有啊？名字只是有一个意识，你在妄想执着的时候，你说哎，这是个名字，名字只在这时候有。实际上你说这粉笔墨子是名字吗？啊，声音是名字吗？根本就不是。所以说呢，名实际上没有，名实际上是没有的。实际上有的东西是什么呢？反而是离了名的，离了名言的才是真正有的。真正用名言表达的反而是没有的。整个这篇文章就是在讲什么呢？真正有的就是用名表达的，那个离了名的就根本是没有的。整个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个表达的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下边那个用他的这些话你都可以体会啊，我把他的这个核心意思说出来了，也就是说他整个表达呀，跟那个唯识是颠倒的。哎，就是唯识说的是名言境界里头所表达出来的一切法，用名所假安立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是这个用名字表达不了的离言境界的佛菩萨所证离言境界才是真实有的。这是唯识的表达。这个这篇文章里头表达的这个中观意是什么呢？凡是不能用名表达的，像这种缘起啊、作用啊，虽然是有，但是也是没有。哎，就是说不能用名表达的都是根本没有的。然后唯名有，就是说只有用名称表达出来的才是真实有，它叫这个叫，我想它叫甚深缘起，它叫就是缘起有，它叫观待缘起。
不是，它唯名有不是这样理解的。它的唯名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自身所认为的这些概念，比如说这个我，对我，他这个我他其实是没有的，他只是这个人用名言去证明他也，所以这个叫唯名。
就是说你理解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唯名有只是在世俗地承认唯名有，
就是说他的世俗地可能是维持世俗地的这个内涵外延可能比较
不一样的，
但是他所谓的这个唯名有应该是，就是说他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就人来讲，人我们不爱讲人我，但是这个人我从这个圣意，他所讲的圣意上，人是没有的，所以他讲的、这个、他讲的叫做真空
啊。
那么如有他就认为什么呢？这个人呢，他只是人用名字去认为他有，所以这个叫唯名
啊。好，这
个意思，这
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咱们先说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他说那圣意无自性是世俗地唯名有，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世俗地只用名假安立出来了，在圣义地上来说，这个世俗地安立这个有是没有的，是吧？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那就等于就是说般若啊，等于是般若经的那句话，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就等于表达出这一句话，就是说凡夫所执着的那个假名有，在圣义地根本是不存在的，一切法空。这个呢，就跟那个龙树的中观的那个意思是一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理解，就是跟那个唯识理解是一致的。现在他这个文章不是这个意思，现在他这个文章说什么？后边我可以给你念到。他说这个名言有，他也叫什么？叫安立缘起。他说这个缘起啊，他叫安立缘起，叫安立缘起，还叫这个观待缘起。他这个唯名有安带的呀，都是唯名安立观带出来的，叫安立缘起、观带缘起。他说安立缘起跟观带缘起啊，是世界上最甚深的缘起，是最甚深一缘起。这是这个有的。所以他就是说我这个两种解释都看到过，就是说现在我就是来解释他这个，说这个安立缘起、观带缘起是最甚深缘起，整个是这个意思。你看咱们后边读他的，你们这个核心意思出来了，然后你们来那个理解他的意思啊。他说下宗部的思维逻辑是，下宗部就是应成以下的所有的派别， 既然诸法有作用，那这个假名所依的法就必须有一点实有的地方来承载这个作用，否则只剩下一个名字的话，那不就是没有了吗？他这个理解是对的，就是唯识认为，就是说你起名啊必须有一个所依的东西，就是你给谁起名必须有一个实际存在的法，在这个实际存在的法上呢，你在假名安立，也就是在依他起上再起奠基值。这个在我们宗义上一般叫做假名依实或者假币依实，但应成说假名所依的没有一点点实有。你看他把那个就是说这个缘起有作用有啊，他认为是没有一点点实有，反而有的呢是这个安立出来的缘起，观待缘起是那个假名安立出来的，认为是有的，而且认为这个缘起是最甚深缘起。我就认为他是颠倒了。咱们你看他这个说批这个其他宗说假币依实，我说我这个呀根本就不用批，为什么呢？我说就用你刚才自己讲的观待缘起的道理，你就可以证明什么呀？假币依实。因为观待缘起的原理是说什么呢？世界上任何概念都是相对成立的，就是你要成立白就必须有黑，你要成立父亲就必须有儿子，哎，你要成立假就必须有真，如果没有真你那个假就不可能有，观待缘起就是讲这个道理。所以他现在批这个跟自己的这个理论是矛盾的。你看一下，我读一下我后边的这个我的话啊，我说用本文就是他自己的文章后边所说的观待缘起的道理讲，就是假必依实，无实就根本不可能有假，因为诸法都是观待安立而有的，如果说没有实却又安立了假，那就不是依缘起的自相了，这都是他的原话过来的。他的原话有这么一段啊，他说比如父亲这个相是怎么有的，是和儿子观待出来的，一个人没有子女的时候是不可以叫父亲的，只有子女生出来了他才可以安立父亲的名言，但他和他父亲观待的时候他却被安立为儿子的相了，而对他这个人来说，他是父亲相还是儿子相，是他自己自相能有的吗？当然不是，他只有在观立他法的时候才可以安立他的相，观待他的父亲安立为儿子相，观待他的子女安立为父亲相，这就是观待缘起。假如这时我们不观待，而直接在他身上安立出一个父亲或儿子的相，那就是不依缘起的自相。我说就把他这段话里的父亲换成假，把子女换成真或者换成实，我说话虽别扭一点，道理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不是批判说假不必依实吗？你用自己的话来说就必须假依实。你看我把这段话重念一遍啊，就是把那个父亲换成假，把子女换成实。比如假这个相是怎么有的，是和实观待出来的，一个人没有实的时候是不可以叫做假的，只有实生出来了他才可以安立假的名言，但他和他的假观待的时候他却被安立为实的相了，那对于这个人来说他是假相还是实相，是他自己自相能有的吗？当然不是，他只有在观待他法的时候才可以成立他的相，观待他的假安立为实相，观待他的实安立为假相，这就是观待缘起。假如这时我们不观待，而直接在他身上安立出一个假或者实的相，那就不是依缘起的自相。用这个道理一讲，假必须依实，就是你要是有假没有实是成立不了的，所以前头他批评其他宗说假必依实，他是自相矛盾的。然后他说诸法均有作用，这个是所有人都无可争议的事实，但为了表达这种作用，应成以外的他宗总要安立出法上的某一种自由，他说的这个自由就是那种自性有，就是那个凡夫知道错了那有，来承载这种作用。他们认为如果法上不存在任何这种自由的话，就应该等于没有。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小乘也成立缘起有，唯识也成立缘起有，他并不是说把那个缘起有就必须安立为一种自由，说如果没有任何这种自由的话就应该等同于没有，我认为这个是不是其他宗的本意。其他宗为什么那么傻呀？啊，我要不就是凡夫执造的那个不可能的有，要不就是根本没有，我为什么不会承认缘起有呢？你中观也承认缘起有，也承认有作用，我为什么就不能承认有缘起有作用呢？所以这个话我认为那个批的没有道理。然后啊，这种最微细的观待安立，这就是说这个中观的这个啊，那个应成的这个最本质的意思是诸法的个别的自由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心 依据缘起的作用而强行在法界割裂关带出来的，那即是说法界里的法并无任何法从那一边可以有的自由，自只是关带安立的名言而已。这他也承认，就是说中观的这个最微细的关带安立是什么呀？是你用分别心在这个法界上强行割裂关带出来的，证明这种东西啊应该是遍计所值，应该是没有的。可是后边的话啊，他说通过彻底的破除任何从法那一边而有的有，他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是名言安立的，是那个在法那边在法界那边没安立就有了的。他说你要把那个就彻底破除，就是说除了名言安立的其他的根本就没有，你彻底的破除了任何从法那边而有的自由，而安立从我们意识这一边进行的观带的而有，就会走入整体的法界观。就是说你把那个不是名言安立的法全部破光彻底破除，而安立什么呢？我们意识这边安立的这个观带有，就是名言有安立的有，就会走入整体的法界观。我觉得这是颠倒，你名言安立的法怎么就那个能是有呢？你在这个整体的法界观里头怎么能安立名言呢？这个名言安立是一个很低级的境界啊，我们凡夫就能安立名言，我们这个境界是虚妄的，圣者正道的境界是离言的，那才是甚深正境界。你怎么能把甚深境界说成没有，把你凡夫名言安立的境界说成是甚深意呢？嗯，
他可能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啊。你说他的本意，
他那个可能这样子理解的吧，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他说的就是唯识的意思
啊，
只是他自己他不承认而已。他实际上他说的这个他说的那个就是说哎怎么讲的那个什么名言安利的才有啊。
对，
他说的名言安利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他名言安利这个本身，这个名言安利本身实际上就是忘词而已。他意思说这个就是说我们从妄执的这个去安立的那个法的那个对象，那个对象肯定是那个，但是这个如此安立，一名如此安立，这个是有。实际上他这个名，他实际上他把这个概念什么混淆，他把这个名字词他。
你呀、啊，你理解的这个意思对，但是我认为不是他的本意。你现在理解的就是名言安立的那个对象啊，你理解成是遍计所值的了，是吧？那个是没有的。
对。
他不是。他理解的那个对象是法界，是缘起，是作用。他也承认那个缘起有作用有，但是他说那个缘起有作用有呢，他说应该破除，他说那不是任何没有一点点实有。然后真正有的，你看我下边再念一段啊，他说观带缘起其实就是意识观带安立名言而有，都是同一意，这是唯独应承可以许的缘起上的特法。也就是因为这样许的观带缘起才超胜于他宗，成立了最甚深的缘起义。也就是说他认为名言而有的名言安立的这个缘起是最甚深的缘起义。这个名言安立的最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离言状态不是最甚深的，应该是比较浅的。你只这个话你只能这么理解，你看他也说是意识安立的，是名言安立的，说这个名言安立的缘起是最最甚深的缘起义。你名言安立的跟名言安立的除了名言安立的还有什么境界啊？就是那个佛菩萨证的离言境界呗。那这个名言安立的境界是最甚深的缘起义的话，那佛菩萨证的那个离言境界自然就是比较浅的缘起义了。这个你回头看啊，这个话就这么说，你给他往那个就是正确的地方拉都拉不了，哎，就是这个名言缘起观带缘起是最甚深缘起。所以实际上啊，如果懂得唯识道理的呀，这些都不用那个，不用来讲道理，不用来那个就是，哎，好，那这个咱们下边再讨论吧。
它隐含的是不是让大家去体会的一点？
我这个咱们下边再讨论啊。下午呢我搜集的是什么呢？一会儿咱们吃饭的时候还可以讨论。下边搜集的是他们贴到我那个慈世学论坛上网上的一个呀，前边他们选了好多段月称的话，后边选了好多段法尊法师的话， 反正是他们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哎，很有意思，下午咱们那个我一条一条的来给分析那个。好了，休息。好，开始吧。好，咱们下午接着说啊。这个上午呢忘了说这个就不用了，这两个一样。上午忘了这个说一个总的介绍，下午咱们补充上这个帽，就是说这个中观唯识没有矛盾呐、啊，这是前头这是有这个历史事实根据的。有什么样的事实根据呢？这个龙树菩萨是公元一世纪出现，这个无着菩萨是公元四五世纪出现。这个时候这个中观唯识啊一直是没有矛盾的。龙树菩萨在先啊，有中论、十二门论，还有其他大量的著作，大智度论。到无着菩萨、世亲菩萨出来之后呢，弘扬唯识。这些弘扬唯识的菩萨呀、啊，全是讲中论的，全是讲中观的，就是前边这个大乘是一块都讲的。无着菩萨有一部著作叫做《顺中论》，就是解释中论的。世亲菩萨有《百论》是吧？《百论》是，哎，就是世亲的事，哎，提婆菩萨这个著的本论，世亲做的事，世亲做的事是《百论》的最好的事，权威的事。就我现在说什么呢？就是说唯识祖师啊。全都是讲中论的，中论是唯识的一部分，就是中论跟唯识啊它完全是一体的。哎，就是讲唯识必然要讲中论。中论是哪一部分呢？中论就是破遍计所知性那一部分，就是破凡夫所知一切法，就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中论就是讲这个的，这个在这个唯识里头就是破这个遍计所知性。咱们上午不是说了吗，般若识就是二识跟三识的区别就是什么呢？二识就是世俗地，就是破遍计所知性，圣义地就是正空性，然后三性就是这两性再多出来一个，就是你证了空性之后后得智，可以实证一个离言的一他体性，也就是真正的缘起法。所以他这个唯识啊是建立在中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哎，大乘是在小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按照这个历史事实发展的，它一步一步都是有这个因果关系的。所以唯识祖师都是讲中论的，这个时候中观唯识是没有矛盾的。然后世亲菩萨不光做百论，世亲菩萨解释了很多的中论著作，解释了很多的般若经的著作，他的著作很多。然后世亲的弟子比如说安慧这是古唯识师，安慧大量的解释中观的著作，你去看那个安慧著作，安慧著作也很多，而且保留下来很多都是解释般若经啊，解释中观著作的。然后再往后这个就是像到这个就是后边的祖师吧，一直到玄奘到那个印度取经的时候，玄奘法师那是大乘经、小乘经、般若经，整个就是大各个派他都学了的。回来之后他的翻译了大量的般若经、般若著作，还有这个龙树菩萨的论啊，这个中观方面的论他都翻译了很多。就是说一直为师的祖师都是这个都是讲中观的，没有矛盾的。到后来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人认为有矛盾，只是这些后来的弟子的问题。哎，后来只是后来发生的问题。然后这个就是有的说主要就是有一些中观师啊他不理解这个唯识的理论，所以他认为唯识的理论不对，所以要以中观来破唯识。可是大家从来你没见过唯识是来破中观，为什么呢？因为唯识是认为中观是对的，哎，而且认为中观唯识是一致的，就是中观是唯识的一个基础，中观包含在唯识之内，所以中观不会破那个唯识不会破中观的。然后那个在刘峰老师的书里头呢有这么一段很有意思， 他说历史上啊，他说你看有这么一个现象，他说这个历史上他说有为师师啊，很多为师师啊讲中观，但是你从来没见过中观师讲为师。他说这个现象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他说就说明啊，中观是最高佛法，是了义的，你讲完了为师啊，你还要讲中观才行。他说但是你讲完讲了中观呢，你就不用讲为师了，就是讲到了义了。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现象是有中为师祖师都讲中观，但是没有中观讲为师的。但是这个解释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你仔细想一下，一个为师师，他把为师学好了之后，他要去讲中观。这个我想一下这个道理怎么说吧。就是说一个为师师啊，他学了为师之后，他明白为师，他去讲中观，证明什么呢？第一个他能够看懂中观，第二个呢就是我想一下这道理啊。就是这个，就是说为师师讲中观的证明他懂中观。你比如说释迦菩萨解释百论，你谁不能说他不懂，而且他解释的最好。一个懂中观的法师，他本身是为师师，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中观的理论不够用，他要这个认为为师才彻底。所以这个现象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如果懂中观的人自己说自己是为师师，证明你这个中观理论不够用，道理应该这么来看。所以他说的这个现象啊，就是说有为师祖师都讲中观，但是中观没有讲为师的。中观为什么没有讲为师的呢？因为中观啊，说老实话，到现在我看就是后边这些人呢、啊，没有这个真正懂为师的，就从这个现在就是说提出来破为师的。按道理说你要是破为师，应该先看懂为师是怎么回事，你才能破到要害上，才能破到观念上。但是就现在我看到的都是这个就是误解，都是对为师的误解，就是没有看懂为师，没有懂为师，所以他讲不了为师。但是为师是为什么能讲中观呢？因为为师是懂中观。哎，就是我刚才说历史上这个现象，所有的为师祖师都讲中观，都有中观，都有讲中观的著作。这个道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一个懂中观的人，他自己是为师师，就证明，就是说你这个中观理论呢、啊、不够用。如果够用的话，他又懂，就应该不是为师师了，就，哎。所以说呢，在这个历史上啊，一直到很晚的时候，中观为师从来是没有发生矛盾的。发生矛盾产生争论是在后来这个就是比较晚期的时候。但是就是发生的这些呢，我就是说看了之后呢，感觉并不是这个就是说真正有实质意义性的争论。今天下午呢，我就把这个有一个人贴到这个我论坛上的一些观点，他大概是选了可能是月城菩萨入中论里头的一部分观点，然后选了法尊法师的一些观点。咱不管他什么文章里的吧，就把观点拿来，咱们就来讲道理，就是说他这个道理正确的应该怎么来看，就讲这个道理。咱们从这个里头呢，可以学一些这个佛法的这个根本道理吧。咱们现在就来看，直接就一条条讲道理啊。他贴的头一段话是这样：经说世间三界为心，故此为心是遮色等未成就世间之主因。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经里头说三界为心哈，他说这个为心呢、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是遮色等，就是说是这个排除色等未成就世间之主因。 他认为这个心呐、啊、是成就世间的主要的原因，所以佛说三界唯心。也就是说，他认为佛说三界唯心的意思，并不是说三界只有心，而是说三界主要是由心来造成的。哎，就是说三界主要是由心造成的，所以说佛说三界唯心。实际上呢，佛承认这个世界上啊有心有色什么有万物，但是这万物呢主要是心造成的，所以说三界唯心。他这样来解释，这个解释呢是不符合佛的原意的，这是我的话了。就是说这个唯心的唯字是什么意思？唯就是唯独、唯一、只有、仅是、唯是、只是的意思。三界唯心就是说三界就只有心，三界就只是心，就是这个意思。否则的话他不用这个唯字，这个字的那个限制是很那个严格的。三界唯心就是说三界只有心，三界只是心。你看金刚经佛说这个佛见这个如恒河沙世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你就是说为什么佛说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说这个三界就只有心，如来知道了所有众生的心，他就等于知道了这个三界的一切，什么都包含在里头了。说那心之外的是心之外所有的都是那个心的内容，都是那个心做的梦，都是心的梦想，他看见你每一个众生在做什么梦的这个心，那你三界的一切法全就包含在里头了。就是见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就叫正遍知。知众生心就是正遍知，不用知道其他的。为什么呀？因为三界就只有心，万法为实，就是说万法都是实，万法只是实，没有别的。所以这个限制语是很确切的。哎，如果说这个一切唯心造这个道理啊，就是说按照这句话说的这意思，就是说一切唯心造，心的能造出色来，能造出万法来。哎，用这个佛是为了强调这个心是造一切的原因，佛说三界唯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样的话呢，那个世界上既然有心有色有其他的这个万法的话，你就不能叫三界唯心了，就是说你就直接说一切唯心造就完了。一切唯心造佛又不是不会说，佛也说过啊、嗯，我们早课晚课里头都有一切唯心造，那佛就说一切唯心造不是更准确吗？为什么非要说一个三界唯心来代表一切唯心造的意思？没有这个道理，佛说话像历来是很准确的。哎，所以这个解释呢是不成立的。然后下边说，若说唯心有自性，都无外色，则非心意。这个若说唯心有自性，都无外色，则非经意。这个呀，就是我那个上次说的聚赞法师那个误解，就是自性这个词儿啊，它的本意就是自体、自己、自身的意思。它还有一个就是特殊情况下的用意，就是比较窄的用意，就是什么呢？如果这个自性是指凡夫所知法的话，这个自性就有一个具体的定义了，就是什么呢？凡夫所知法都是不存在的，凡夫所知法都是在意识里头形成的概念，意识里头形成的概念全都是独立不变的。哎，意识里头不管你认识什么法，不管你是一个名字、一个语言，还是颜色，还是声音，还是各种感觉，你只要感觉到这个法，感知到这个法，一定得把这个法从其他法当中独立出来，而且这个概念呢要保持相对一段时间不变。所以我们凡夫所知法它全都有一个特性，就是独立不变。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在凡夫所知表示凡夫所知法的自身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自性定义为独立不变的自性，这种自性是不存在的。但是这种自性的用法呢，只是一个特殊情况下的用法，就是直指这个凡夫所知法。圣者所证法就不是独立不变的，圣者所证法就是刹那生灭的因缘而起的，哎，就不是这种凡夫认识的这种独立不变的法了。所以说这个自性啊，你不能把这个它在特殊情况下的一个定义 就是独立不变这个定义，拿来当作它的本意，就是当作一切自性的定义，然后就不能说自性了。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你不能提自性，你只要一有自性就是错的，你只要一说什么有自性就是错的，这本身这是一个词义的误解。佛经里头说了多少自性啊？六祖坛经里头还有第自性，它那个自性是空性的意思，这个自性可以定义成很多的意思。但是现在像这种提法就是说什么呢，你说什么有自性，一说有自性，只要你说它一说有自性，好，这就是错了，就是凡夫所执的那种自性，这是一个词义上的误解。自性的本意就是自体，什么东西都是有名言自性的，上次我讲了，就是这个名言自性在瑜伽师地论里头也叫依言自性，就依据依靠语言来确定的自性，任何法都有依言自性。这个依言自性包括什么呢？这个依言自性要准确的说就是它的定义，就是一个法的定义。如果要是范围再扩大一点呢，也包括它的名字，你也可以不包括它的名字，就是任何法都有名字，任何名字都有定义，这个定义就是它的名言自性，就是它的依言自性。比如说什么叫色，佛经里头讲色的自性是变爱，就是它又会变化，它又会互相有阻碍，这就是色法的定义。什么叫受，说领纳，你能领会，能理解到，能感知到，这就叫受。这个自性是什么呢？这就叫名言自性，或者叫这个依言自性，就是任何法都有依言自性，否则的话你就没法感知它了。三自性的自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依他起自性，遍及所知性，这个自性呢都是自体自身，都是这个依言自性的意思。具体说这个依言自性它所表达的那个意有没有，这个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分析了。结果一经过分析呢，三性里头遍及所知自性，就是遍及所知里头的那些法，凡夫所知的那些法都没有意，就是说都是不存在的，虽然可以表达，虽然可以说，也可以妄想，可以有依言自性，但是他所指的那个东西，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是没有的。然后那个依他起的自性呢是有的，依他起有什么自性呢？有那个刹那生灭的脱因，依因脱缘而起的那个自体，它是有的。这个自性本身呢，一般的意义上都是当自体讲的，所以不能一提有自性就这个就不符合这个佛意。下边，若知此等为有心，故破离心外色者，何故如来于彼经中复说心从痴业生？下边他还有一段解释，就是说，如果佛由知三界为是有自性之心，故于十地经中破外色者，就是如果佛认为啊三界只有心，他认为没有外境的话，则佛世尊何故复于十地经中说十从无明愚痴及诸行业生也？就是说既然三界就只有心没有外境，而且他这个外境啊，他现在就理解成外色，就是说没有外色，没有外边的一个物质的话，为什么佛还是在这个十地经里头他说十从无明愚痴及诸行业中生？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无明愚痴诸行业呀，他认为那个你诸行你得在这个有为法里头行啊，你得在这个物质里头行啊，你得有物质的身体，你得有物质的这个衣食住行这些东西，你在这个行当中造业，结果生食，就是食从诸业诸行业生。他说佛既然说三界唯心没有色，他为什么又说这个食从这个诸行当中生呢？这个诸行里头不是就有色了吗？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这就是这个怎么说这个思想方法呀，因为他不懂唯识，所以他老从这个不是唯识的那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就是他认为有外境有物质存在，他就老从这个物质存在。你要从唯识的角度来考虑，佛说的这个无明缘行，行缘识，这个里头啊没有色法，全是心法， 让为识的人来一看，你看无明，无明是什么法呀？无明就是心法。无明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愚痴，无明就是没有智慧嘛，就是说你这个心所法起来都很愚痴啊。外边没有我你认为有我，没有常你认为有常，没有境你认为有境，哎，颠倒愚痴，这就叫无明，它是心法。行，行还是心法。咱们说过行是什么心法呢？是除了受想之外所有的心所法。色受想行，这个行包含了除了受心所想心所之外的所有的心法。它的核心是思心所，就是那个决定怎样做。也就是说受想行这三个心法是所有心法的一个时间序列上的排列，就是一个识要想认识受蕴的话，它要经过这三个阶段，先要有所感受，然后形成概念，有所想啊，这是白色，然后呢我怎么对它进行处理，这就是行啊。你不管是什么这个喜欢还是厌恶还是嫉妒还是什么后悔，反正就是都是这个行里头，就是你决定怎么行动。行还是心法，所以佛说这个无明缘行，行缘识，并不证明这个，并没有说这里头必须有色法，还是都是心法，还是都是心法，这是一个这个思考方式问题。就是我们众生习惯了承认这个有外境，就老觉得这个就是好像有外境是那个是正常的常识，哎，你但是你学了为之后，学了为识之后破除了外境之后呢，看这个问题啊，你看得更透彻更准确，你更看到它本质原因了，反而是你夹杂一个色法呀，把你自己搞糊涂了，哎，老认为这个原因在色法里头，老认为原因在这个外境里头啊，结果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就是这样嘛，我们科学认为这个我们人类生活水平怎么提高，人类怎么能够幸福，他不从改造自心去解决问题，他不认为自己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认为什么呀，他认为人这个房子不够大，他认为这个汽车不够快，他认为钱不够多，他认为这个就是地球不好，他去改造地球去啊，就是他去改造这个，他认为原因在这个身外，他是认为原因在外境上，他去拼命改造外境去，结果把这个地球弄得是千疮百孔，是头上臭氧层也弄一个大窟窿，是地上是弄的这个污染是那一塌糊涂，你说现在的人比古代人幸福吗？恐怕我觉得你要是这个幸福不幸福是一种感觉，如果现在你可以做这种民意调查的话，你去采访一下这个古代的人，你问问他感觉的幸福的程度，你再采访现代人，我认为绝对现代人赶不上古代人。你看人家古代人那时候那个悠哉悠哉哈，没有飞机坐，人家步行人家很高兴啊，出来都是这个青山绿水，一出门不出门就是那个自然风光，是吧？哎，那个心境绝对不一样的。像现在人搞得自己这个很多电脑什么，就是机器汽车也快，你出去你反应也得快啊，这个社会节奏快得很，弄得你每天紧张得不得了，你幸什么福啊，那个是不是啊？这个空间弄的这个就是人为的这个就是空间呀，人为的因素特别多，弄得你就特别紧张，好多现在稍微几年不出来的老人代沟啊，什么都不会弄了，一看那个商场里的那个什么机器也不会用，取款也不会取，什么到哪儿都那都是新规矩，变得特别快，哎，弄的人都这个就是不会生活了都，嗯，节奏也是特别快，弄得人们是心情又紧张，身心疲惫，是这个美国据说现在就是这个家庭心理医生啊，那是普遍现象，古代人哪有这些麻烦，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思想方法呀，嗯，很难改变，但是呢应该往这个佛教的这个就是佛说的这个更彻底的这个真正原因上啊来这个归来改变。下边他说唯识教中说一说二种世间，是由共不共业所感，故唯识宗亦非不许有其世间也。他说唯识教里头也说有两种世间，就是什么一个有情世间一个气世间， 有情世间就是指的这个有情六道的这些众生，气世间就是指的这个所谓的物质世界。他说唯识教里头说这两种气世间啊，是由共业不共业所感，就是外边气世间是由众生共业所感。共业的意思是大家都造过这样的业，哎，都还是自己来造的，但是大家造的业相同。哎，比如说说这是白色，我们无始以来都说这是白色，说这是黄色都是黄，黑色都是黑色，这就叫造共业。谁见了之后起的意识也是啊，这是白色这是黑色，这就叫共业。到后来我们都生人道的时候，升起这个气世间的时候呢，我们感觉这个就是一致的啊，生的颜色也就是一致的，这叫共业。这个自己的身体，这个不是指的这个肉身啊，自己的六根，就是六内色根，就是那个六净色根，那个呢是不共业所感，就只这个六净色根只有你自己有，哎，每个人的都不一样，这个叫不共业感。他说唯识也这样讲，所以你唯识呢亦非不许有气世间，就是你也是有气世间的，你也是有色的，你为什么说唯识无净呢？这就是说你自己矛盾，这句话，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话。唯识一开始啊，他都承认哪些法，他都说到哪些法，并不等于他都承认这些东西有。唯识一开始说法白法明门论，先把白法摆起来，他先把白法摆出来，并不等于说他承认就有白法，他是把它先列出来，然后我来破。成唯识论从先破色法，一直不相应行法，不违法，破心法，最后是把凡夫所知法完全破光的，也就是说把白法里头全部破光的，一条不剩，名言境界所安立的法全部都是没有的，全部都破光的。也就是说他提出来什么法，他有一个什么说法，他不一定是承认他就是终究是有的，他可能暂时承认他有，他是为了他说法方便，到最后他是要全破光的。龙树菩萨的中论里头也是一开始你看他那个等于他什么法都提到了，因缘法，因缘所生法，是这个有为法无为法，众生所有的法他全提到了，但是呢他提到了他是什么呢，他是来破他的。中论的一句话，中论最后把凡夫所知法完全都破光，哎，无有不空法，就是大乘讲因缘法毕竟空无所有，所以他提出来这些东西啊是为了破这些东西的。所以你说他也说二种气世间，他说是说，但是他最后全要破掉，不但那个色气世间要破掉，连那个有情世间也要破掉，就是说六道的众生也是不存在的，凡夫所知一切法都不存在。所以不能这个，就是说你要如果这样问问题的话，你就可以说你世亲写过白法明门论，那不是那个白法你都承认吗？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实际上他最后把白法都破完了，所以这个论据是不能成立的。然后在下边一句话说，若为虽许有色法，然说色法非如内心能为众生之作者，是则为破离心之作者，非遮遣此外色也。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这样说，他说虽然是承认有色法，但是呢说这个色法呀，它不是像内心那样能为众生之作者，就是能成为这个人我。是则为破离心之作者，就是只是为了破这个，就是离了心还有一个作者，不折外色。这个呀实际上是这个就是小乘的那个讲法，就是说你小乘就是承认有色法，但是呢不承认在色法里头啊有一个这个能做的这个人，就是有一个人我。这个是不遣外色，也就是说它不涉及外色，就是破人我的时候可以不管这个外色是有没有，可以不管外色是有没有。但是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小乘的这个就是说破人我的时候不破色法呀，它不这个不影响叫大乘的时候我再破色法。这个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或者说以后你们可以再看，如果我理解的不对你们再提出来，咱们再来这个分析。 此中数论师等即自性等为作者，佛弟子众许内心为作者，色非作者则具无争也，故定应知此色是有也。这个他是怎么证明的？说数论师是外道，数论师即自性为作者，数论师记得这个自性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整个宇宙的一个创造者，所以整个宇宙是这个自性创造出来的。他一共把宇宙分成25种法，自性是第一法，就是由这个自性创造其他24种法。这个自性就跟一个这个叫什么自然的上帝一样，就那种性质的，就跟那个有的那个外道执的那个大自在天一样，就跟现在这个基督教执凿的这个上帝一样，他能造一切，是这样的一种自性。说数论师执凿自性为作者，佛弟子众许内心为作者。说这个佛教里头呢，这个认为就是自己的心是作者，色非作者则具无争也，就是色法物质不是作者，没有争论。外道也认为气世间就是物质不是作者，佛弟子也认为物质不是作者，固定应知此色是有也，就是说谁都不涉及色法，谁都不争论这个，因为佛教破的是作者。哎，那个你说自性是作者不对，你说这个内心有一个作者不对，但是谁都不涉及色法，色非作者具无争也，就是不涉及它，所以呢这个色肯定是有。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你在小乘的时候可以这样说，因为小乘他不管真实不真实，他光破这个人我，他光解决烦恼问题，他的目的就只是入涅槃，他不求得佛智，他不求见真实，所以呢不涉及色非色是不是这个作者的问题。你到大乘就不能这么讲了，大乘呢就是要破色法，因为什么呢？大乘要见真实，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色法是不是真实，这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了。如果你要认为现在你见的色法不是真实，这个色注意啊，是色香声味触全包括的，如果你认为凡夫所见的色声香味触不是真实的话，那就等于否认了凡夫所知的一切法，这里头其实连那个人我都包括了，因为你人我也必须有一个存在，人我也是一法，也必须有一个存在。如果你说有人我没有任何存在，那是说不通的，就是这个人我它是心法，心法它也要有一种存在，它这个法必须这个是一种实际存在，它才能对它这个案例才能进行分析。所以这个大乘如果是破了一个色法的话，把凡夫所知的色声香味触全部都破掉的话，就等于人我法我全部破了。它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凡夫能不能见真实。如果你认为凡夫能够见真实，如果你认为凡夫能够见真实的话，那就是你就不存在这个大乘问题了，就你就大乘就不用修了啊，那你现在你就见到真实了，你就是圣者了，你就是佛了，你就是这个见了真实的人了。如果你也承认说凡夫不能见真实的话，那就存在这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见的这个色就不是真实，就不是有，就不是存在，你见的是虚妄，你必须把你这个虚妄要破除掉，然后你才能见真实。所以像这种破法呢，实际上破不到这个唯识的这个，就是破不到点子上啊。佛弟子许内心为作者，色非作者具无争，这是小乘才说色非作者具无争，到大乘的时候就是要破这个色，就是色就是无，所以呢对于这个色就有争了，哎，这样的话你这个理论就不能成立了。就是说大乘就是要研究这个色究竟是有没有，像到唯识呢就研究了之后认为色法根本没有，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只有心，而且这个心呢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说的认识到的这个心，感觉到这个心，我们现在认识到的这个所谓的心还是不存在的，还是我们意识认识到的意识妄想当中的心，哎，真正存在的心是要实证到的。下边这一段说，若为安住世间理，世间五蕴皆是有，若许现其真实智，行者五蕴皆非有。这是一种什么说法呢？也跟上午那个清华学生写的那个文章里头说的那个，就是说 圣义无自性，俗地为名有，就是跟你理解的那个正确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世俗地承认有的一些东西，名言安立的东西，在圣义地里头都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话，这两句二地就可以归结成一句话，就是一切法无自性，或者准确一点说，就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没有自己的存在的。哎，这是这样一句话。现在他讲的这句就是说什么呢，若为安住世间里，世间五蕴皆是有，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住在世间的道理上，这个五蕴都是有的。若许现起真实智，行者五蕴皆非有，如果你真实智现起，证了空性之后，这个五蕴都就没有了。这个两个呢，就跟刚才这个一样，这两个实际上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你安住世间里的那个五蕴皆有啊，这个佛教是不承认的，世间人是承认的，佛教不承认。你佛教徒不能按照世间的理来那个安立自己，说啊五蕴就是有，那你就错了。佛教就是要破这个世间人这个颠倒，世间人说五蕴有，佛教就说五蕴没有。佛教证空性的时候就是实证的五蕴没有，所以这两句话呀不是二谛的真实义，因为这两句话实际上是一谛，因为这里的是世俗谛啊，是佛教不承认的。佛教依的是圣者圣言量，是依的圣者的正的量，不是依说我讲世间的时候就依世间的人的认识，佛教不是这样的，佛教就依佛说。哎，你世间人认为有，我佛认为没有，那我就依佛说。所以呢这样讲的二谛实际是一谛，就是说世间所知法，那个凡夫所知法根本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讲一个空性，一切法皆空，一句话就完了。所以这样讲二谛啊，其实不是真正的二谛。真正的二谛应该是什么呢，这个也讲一下吧，就是说中观讲的这个二谛跟那个唯识讲的这个二谛啊，有这么一个世俗谛圣义谛，这个中观讲的这个世俗谛就是这个凡夫所知一切法了，那个你看那个龙树破的那一切法全是凡夫所知一切法，或者是说叫名言境界所安立的一切法，名言安立的一切法，这都是世俗谛。圣义谛呢就是空性，在中观讲二谛的时候，这个是这个叫凡夫所知一切法了。在中观讲二谛的时候啊，这二谛中观呢强调的是这个空字，就是空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空的道，他强调这个空的。到这个三性的时候加了一个依他起性，这个是这个就是三性了，这是三性里头，这个叫遍地所知性，这个叫这个缘生实性，这个叫依他起性。在这个三性里头讲到依他起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空性这儿啊又加了一个含义，就是原来讲中观讲二谛的时候是讲凡夫所知法都是空的这样一个性质，强调的是这个空。到这个唯识这讲的这个后得之证的依他起，就是真正存在的缘起法之后呢，这个空性啊它强调一个有，就是什么呢，有空性，空性是真实有的，强调这么一个。实际上在中就是在中观里头或者在般若经里头提的不多，但是也提到，就是什么呢，凡夫所知法是一切法空，但是这个空是有的，这个空性是有的。哎，但是不强调这个，一般就光强调这空的，就是说你把这个凡夫所知法一切都破掉之后你就证到了空性，只强调这空。到为什么这个在讲了依他起之后空性里头他要强调这空性是有的，因为你讲一下这个道理，空性是什么，空性是这个或者叫凡夫所知法都是空的性质，或者叫是空无自性，或者叫这个一切法的性质是空，反正就是或者自性是空，反正来回说。但是呢 它都是在讲一个道理，就空性呢是一个性质，是一个道理。空性是一个道理，是一个性质，它必须要依附在法上，就是说空性不能离了法，空性是法的空性，离了法空性没有出安立，离了法就无所谓空性，你谁的空性啊？空性是法的空性，所以空性如果说有空性一定有法，如果说这儿有法一定有空性，这两个不依不异，它是 离不开的。所以说在讲三性立起来这个厚德之正的一他体之后呢，这个空性啊又加了一层含义，就是什么？空性是有，空性这个有，空性这个有叫什么？叫真实有，因为它是不变的，它在任何地方凡夫所知法都是没有的，这个真理这个道理永远是不变的，而且这个空性呢是能够证到的，你能够见到，所以证明它是真实有，它既不变它又能够证到，证明它是真实有，如果它不是真实有你就不能够证到了。讲空性强调它有的时候就必须要讲出法来，就是说这个空性必须依附在一个法上，所以说呢这是真正的那个叫什么呀？真正的世俗谛，这个才是真正的世俗谛，就是说法是真正的世俗谛，空性是真正的圣谛，这个是有为法，有为法是世俗谛，圣谛圣谛这个圣谛呢是无为法，无为法是圣谛，这才是真正的那个二谛。在这个解释密经第一品里头就讲圣谛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为法是法，无为法是空性，有为法是世俗谛，这个无为法是圣谛。你看那个解释密经，在大回去大家复习的时候可以看，一开始讲的就是来这样讲的，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世俗谛跟圣谛。这个地方这个世俗谛呢，就是一个我们用我们凡夫的这个所知法来讲案例的。所以这样来讲呢，就是如果光讲这个说世间道理安立的五蕴的话，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世俗谛，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我们世间人承认有，我们佛教徒不能承认有，所以呢这个二谛实际上是一句话，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空，实际上就讲了一个圣谛，没有真正的世俗谛，这里头包含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说如果就讲说啊世间人这个，再一个讲啊世俗谛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佛讲的道理，就是二谛都是佛讲的道理。有的人把世俗谛定义成什么呢？说世俗谛就是世间人认为的真实，这是错误的。谛什么叫谛？谛就是真理，谛是真理，佛教并不承认世间人供学的东西是真理，佛教只承认佛证的境界是真理，二谛是都是佛说的，所以呢世俗谛的定义不应该是世间人都承认的真理，而应该是佛说的真理。就是世俗谛是什么呢？是佛怎样来看世间的东西，这叫世俗谛，然后圣谛谛是什么呢？佛怎样看这个空性，佛怎样看无为法，这是圣谛谛。所以说如果你要说若安立世间理，是世间五蕴皆是有，若许现其真实智，世间行者五蕴皆非有，如果这样说的话，等于你是前边的那个世间有啊，你被后边给否定掉了，就是说世间人承认的五蕴有被我们佛证的圣智给否定掉了，等于你是说了一句话，就是一凡夫所知一切法空，等于你只说了一个空性，只说了一个圣谛，等于你没有谈到真正的世俗谛。如果在唯识里头讲世俗谛圣谛谛呢，最简单的讲就是有为法是世俗谛，无为法是圣谛谛，复杂的讲他讲这个分层次，就是说二谛他认为是一个假安立的法，这个假安立的法是干什么呢？为了让你那个，为了让你学法方便，为了让你学法方便呢，它可以分很多层次，它的那个他把二谛呢分成了四重，第一重遍计所知性， 跟染物一他体，这就是一重二谛，就是什么呢？遍地所执性是俗谛，染物一他体呢就是圣谛。怎么讲呢？遍地所执性是凡夫所执着的这个一切法，那当然是俗谛，它根本是不存在的。凡夫所执着的一切法都不存在，实际存在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凡夫生死轮回的那个一他体，就是那个一因脱缘体的这个六道轮回的那个，就是圣者所证的那个，就是圣者一看三界唯心啊，都是众生一个一个心在六道里轮回，都在那做那个六道轮回的梦，这是圣者看到的真实情况。所以说第一重最简单的来讲，说什么是世俗谛，凡夫认为存在的法都是世俗谛。然后什么是圣义谛呢？佛所见到的三界唯心，每一个心都在做梦，这种染污的一他体，这是圣义谛，这是真正的实际情况。然后再讲法讲，讲到这一步还不行，这还解脱不了，这只是告诉你一个真实情况。然后第二步呢，他讲什么呢？一他体还有一种清净一他体。什么是清净一他体呢？就是佛法，佛法什么四谛，这个三七道品，什么像这个中观维持这些佛法，这叫清净一他体。这个清净一他体呢，他们这一对呢也形成一对世俗谛圣义谛，就是说染污一他体跟清净一他体，要你知道修行了，你知道学佛法了，你学了佛法有清净一他体了，就是你可以转染成净了，你开始转染成净了，开始修行了，这个时候呢又可以成立一重二谛，就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染污一他体就成了世俗谛。哎，你对它对比，它是圣义谛，相对于这个清净一他体，染污一他体就成了世俗谛。为什么呀？你是生死轮回啊，你是六道轮回，所以你就是世俗谛了。相对于六道轮回的世俗谛，你能够引导你出离轮回的，能够引导你证到正果的清净一他体，这就是圣义谛了，这又成了一对。到这儿呢还没到这个结果，清净一他体呢让你最后就转染成净，最后转到什么上面呢？转到这个空性上，转到真如上，就证到真实啊，还写真如吧，真如真实，这是意思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叫离垢真实，也可以这样写，也可以叫这个一言真实。哎，就是这个佛法的清净一他体啊，最后它指的目标是什么呀？是一个一言真实，一言真如，就是什么呢？可以用我们这个语言表达的真如。你比如说真如有时候就叫什么呢？叫二无我，二无我就是真如，就是你把两种我都给空掉之后，把人我法我都给空掉之后，那就是真如，那就是真实。但是这种真实呢，它可以言说，二无我可以言说，人我是什么，法我是什么，人我也不存在，法我也不存在，它可以言说，用语言表达，所以叫做一言真如。所有的佛法都指向这个一，目的都是为了让你这个指向这个一言真如。所以呢这两对呢又形成一个二谛，就是什么呢？相对于离言真如那个离垢真如来说，清净一他体又成了世俗谛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讲的是具体的法，比如说这个山河大地是没有的，男女老少是没有的啊，它讲的是具体的法，所以它又成了世俗谛了。这个一言真如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空性，讲的是无为法，哎，讲的是这个最后让你证到的那个真实，所以它呢是圣义谛。最后这是一言真如，就是说还是能用语言表达的真如。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真如本身，哎，真如自身自性自体，就是实证的真如。如果要是跟他对跟那个真如本身实证到的那个真如对比来说，这个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真如又成了世俗谛了。因为你语言表达的名言安利的还是这个凡夫境界啊，所以呢它又成了世俗谛，最后这才是真正的圣义谛。所以就是说这个圣义世俗呢，它也是一个相对概念，它也是一个相对安利的东西， 你为了说法方便，你可以一层一层安理，给什么人要解决什么问题，需要讲哪一步你就讲哪一步，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就是二谛的这个真正的内容。你看这些一开始他就把那个一他体提出来了，所以如果不讲这个一他体的话呀，很多很多这个法呀你是讲不透彻的。哎，就跟那个上午咱们在路上分析说，为什么他要说这个安立缘起是最深深缘起，观待缘起亦是安立的这个名言缘起是最深深缘起呢？是有的呢。找这个毛病其实就是什么呀，因为他不安立他起，不安立离言缘起是有，不安立离言缘起是有，他就只能在名言缘起里头安立有。哎，所以这个就是说般若经，咱们那个解释密经说般若实是不了义，就是因为他不讲一他起，因为不讲一他起，好多这个讲法啊就讲不透彻，就会产生争论，就这个意思。哦，他这后边还有一段话说，若为安住世间建立之道理，则世间共许外色等五蕴皆是有，若许现起亲正真实意之智者，则行者住根本定时，五蕴皆非有也。由是当知颂曰：无色不应执有心，有心不应执无色。前边道理讲清楚了，咱们最后这个颂字咱们这个研究一下。他得出来的结论说，没有色你就不应该说有心，有心呢你就不应该说没色，这个道理呢也是说不通的。这个因为什么呢，这昨天其实咱们讲过这个道理，就是为识的识，为识的识啊，它不是那个跟性相对的那个识，不就是说昨天我们讲了为识无性，为识无性，这个性啊本身就包含一个心识，一个这个外色，哎，一个外色，就是我们凡夫所就他现在说的这个心跟色是这一对，是这一对心跟色。他说的这个有心，就是说心跟色是相对成立的，一个精神，一个物质，一个能取，一个所取，一个人我，一个法我，这个相对成立的心跟色呀，这两个实际上都是性，实际上都是性，都是索取，真正的能取在这儿。这个能取是谁呢？是佛菩萨看到真实存在的那个心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那个心识。这个真正存在的心识呢，我们凡夫不知道，我们自己就是心识，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心识。我们所有看到的心识，就是我们能不是看到了，我们能感觉到，能分析到，能说出来的心识，其实都不是心识。你能被你的心认识到的东西，你想那能是心吗？能被你感觉到的，能被心感觉到的，那一定是心的认识对象，肯定不是心自己了。哎，就是那刚才那个讲的那个道理说，刀不能自割，心不能那个眼不能自看，心也不能自觉，心也不能自识。说心所有感觉到的东西都是心认识的对象，都是索取，能取不能认识能取，它只能认识索取。所以我们虽然就是心识，但是我们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面目。我们所有认识的东西都是境，这个境里头又分心色，所以说。他用这个心色是相对成立的，他用这个相对成立的心色呢来反驳说，你不能说为识无境，这是反驳不了的，这是把层次搞乱了。哎，就是说有一个在境里头假安立的心色，这个心是假安立的，有一个真正的心，真正那个万法唯心，就是那个佛正道的心，这个心跟这个境呢，他俩又是一对能所，这是真正的能。 这个呢是假理的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心什么精神，我们分析半天这个作用，假理它未能认识，实际上它是我们心的所认识，实际上它是我们心所认识的性，不是真正的心，它已经你认识到的心都是死东西了，已经你的心是活跃的，是正在认识的一个活跃的心，你分析出来的心都写出来都固定了，那哪能是心呢？那都成了那个四合法了，都哎，都成了你那个固定的认识了，所以呢就是把这个认识层次搞混了。如果他要知道这个认识层次的话，他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哎，无色不应该只有性，有性不应该只有色，两点半啊，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咱们再来点。好，咱们再接着来一会儿。刚才那戒律法师提到这个一切唯心造，我把这个一切唯心造的这个层次讲一下。一切唯心造啊，有三个层次。先说这个最近的层次，一切唯心造。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什么呢？凡夫所知一切法，凡夫所知法都是这个意识造。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凡夫所能感知到的一切法都靠意识来认识。你去找去，你跑不出去。你说我知道一个什么法，不是意识造的，你找不着。哎，你说我看见的也是意识看见的，听见的也是意识，感觉也是意识感觉的，我在这胡思乱想还是意识想出来的。凡夫所知的一切法，这个所知你要是那个写准确一点，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都是意识造的。这是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意识休息了，你就什么法也不知道。哎，你现在意识休息了，你就对于你来说就没这个世界，没这个法，没有任何凡夫所知法了。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说这个意识是哪来的，意识是谁造的啊？我们现在凡夫所知法都是意识造的，意识哪来的？意识是种子造，就是叫我看啊，叫成熟的种子造，或者种，就简单说就是种子造，就是意识是种子造，就是说你这个意识是怎么起来的呀？是你前生前世心识的种子生起来的。或者这个呢，你也可以换句话说，一切现行法，实际上一切现行法就只有一个意识的活动，一切现行法都是阿赖耶识造，哎，你也可以这么说，阿赖耶识就代表种子嘛，一切现行法都是阿赖耶识造。或者是你这个呢，有很多人就把这句话理解成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山河大地，这个万物，这一切整个这个世界啊，都是阿赖耶识生起来的。这个说法呀，其实是不准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山河大地什么，实际根本是没有的，是你意识认为有一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哎，实际那个阿赖耶识实际就生起来了一个什么呀？看录了没有？录着。就是说实际阿赖耶识生起来什么，就生起来了一颗能妄想的心，就生起来了一颗能分别的意识，就生起来了一个意识的活动。所有你认识到的法都是这一层次的，就是所有你现在说山河大地啊，这个庙宇啊，这些你所有认识到的法都是意识妄想出来的，都是意识认识出来的。当然说这个意识它有一个基础了，就是说在这个实际存在的依他体的基础上来这个起的这些认识。但是也就是说，这句话准确的理解啊，一切现行法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就是一个能妄想的意识。但是一般人呢把这个理解为说山河大地都是阿赖耶识生起来的，也可以啊，这个一般人理解这个也帮助他去除这个就是执着，去除说外境都是客观存在的，帮助他去除这个执着。从这个意义上呢，你说一切都是阿赖耶识生起来也行，哎，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这句话准确的理解，一切现行法就只有一个意思，阿赖耶识造实际只是阿赖耶识里头因缘成熟的那一部分种子造的，大部分种子都没动。第三个层次，阿赖耶识是哪儿的，或者说就是这种子是哪儿来的，一层一层问。说现在知道的法都是意识造，意识哪儿来的呢？意识种子升起的，种子哪儿来的呀？种子是前世意识造，就是完了，三层循环过来了。种子哪来的呀？种子是以前你的意识造的，也说前世不好，咱们说以前吧，说以前吧，种子是以前的意识造的，包括你前一刹那的意识造的熏的种子，哎，种子都是意识熏习的。你看，意识熏习造种子，这三个一切唯心造，三个种子形成循环了。这个世界的运行就是这么个规律，就是这么个运行机制，这是一切文心造的这个。
还有提问，那这种是转识成智怎么转？
转识成智这个就是还是从这个意识这转，就是说，凡夫所知法都是意识生出来的了，你这个意识怎么对待这个凡夫所知法？你对他怎么看法，这就产生了这个就是两种可能了。一个是你继续错误的执着，说这个客观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什么这个贪嗔痴啊有我，反正你就继续贪嗔痴，那就造这个还是染污业。如果你在这个我看从哪儿来啊，还是就是从这第三个接着讲吧，就是说种子是以前意识造，说你这意识造的时候啊，它这个就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继续这个指导有我的染污，一个呢你可以学习佛法的无我的道理。如果你学习了佛法无我的道理，这个呢就跟你原来意识造的那个染污业呀，就性质相反了。你现在的这个生死轮回的世界完全都是指导有我的那些种子升起的，你指导有客观物质世界，它就升起来一个你有客观物质世界的感觉。说你这个有客观物质世界的感觉哪来的呀？你自己那么想的，你自己兴起的，你前世就那么认为的，你那么认为的那个记忆留下，现在记忆升起来，它就还是那种感觉。就好像说这个东西有人害怕有人喜欢，你当时害怕你熏了一个记忆，你再见了它你还害怕，你当时喜欢熏了一个记忆，你再见了它还喜欢，就完全是你自己决定你究竟是当时是这个怎么熏的，后边就怎么。所以我们现在呢说，你认为这个世界是客观物质世界是存在的，那你以后生起来的那感觉就是感觉是客观物质世界。如果你现在学习佛法熏习说没有客观物质世界，凡夫所知法都是不存在的，你熏习这个就是无我的种子，这个时候啊，这些种子的性质跟原来的那个染污种子的性质相反，这就叫清净种子。这种种子熏多了之后呢，那个原来错误感觉的那个种子升起的这个世界的那个染污种子啊，它就要受到干扰，就是这就好像掺沙子一样。比如说原来这个染污种子都是绿豆，你现在掺了很多红豆，你这个红豆掺多了之后啊，它这个绿豆的互相联络机制它就联络困难。你掺到一定的比例一小半的时候，它这个联络困难达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刚才咱们说的100个因缘，它要聚集升起你的身体跟你的气之间，它差一个因缘联络不上，它隔一刹那联络上都不行，只要是这一刹那它这100个因缘聚不齐，它这个染污的限定就不能生起来，这你的生死长梦就结束了，你这就是你证了空性了，你那个凡夫法不能生起来了，就是你现在的这个限量认为它是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这种限量升起来了，染污种子升起的机制被你打断了，你就是证了空性，这就是证空性的那一刹那。这个染污种子不能升起现行，这个机制被破坏了，因果是不中断的，清净种子的机制就升起来了，第二刹那后得智，就见到了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这就是转染成净。这个转染成净才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刚见到了真实，这个还没有全部转干净，只是转了大概1/3的种子吧，就是一小半种子，这个时候你只是把那个 梦给醒掉了，你只是人醒了，只是见到真实了，但是还有三分之二的那个染物种子还在，你在实地里头再来对峙这三分之二的染物种子，到全部转染成净，就是全部都熏习成那个清净种子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全部熏习成清净种子，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有大量的染物种子在消耗，你熏进去清净种子啊，这就转染成净，这就是这个比例在变。到这个正果初地之后啊，那个染物的现行升起的机会很少，哎，它就处于种子状态，它就不再现行了。这个时候呢，并不是就完全就是熏习清净种子，这个时候说那染物种子怎么办？你这时候大量的熏习清净种子，这个清净种子达到一定的比例的时候，那个染物种子呢就被破坏成什么样的，就是那个它永清净种子数量太多了，它这个染物种子呢虽然还在，但是它永远不可能找到它的因缘了，它的那个因缘永远不可能再凑齐了，因为它那个障碍太多了，一个永远不能升起现行的种子，它就不能叫做种子，因为种子为什么叫种子啊？因为它能生现行，你根本就不可能升起现行的这个种子了，那就不能叫种子了，这就失去种子的意义，就不能叫种子了，这就等于染物种子被抛弃了，被清除了，这就叫完全沾染成净了，这时候就清除了。所以成佛的时候啊，实际上还有大量的那个业报啊没有报，就是它不可能实现了，不可能报，完全被这个就是完全被废掉了，不能叫种子了，这是那个沾染成净的过程。
咱们再来念几段这个后边的话啊，弄多少算多少啊。若为唯识宗不许有色者，则唯识宗成立阿赖耶识时，设大乘论云：复次劫生相续矣。若离一熟时，执受色根亦不可得。又云：若离一熟时，识与名色根互相依，譬如卢素相依而转，此亦不成。应成相违，已许有色法，即许有外境故。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唯识宗，你不是说不许有色法吗？说你们在摄大乘论里头成立唯识的时候啊，你有这么两段话。一段话是说什么呢？说复次劫生相续矣，就是你在投胎之后，若离一熟识，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直受色根亦不可得，就是说没有那个直受色根的识。你看你提到了一个色根，你提到了一个色根，你这不是承认有色吗？你不是说没色吗？这地方你不是说有色吗？又云，你还有一句话说，若离一熟识，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的话，识与名色更互相依，譬如卢素相依而转，此亦不成。这段话是佛说的，在阿含经里说的，就是说什么呢？识与名色，说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就是这个识跟名色，佛说这个识跟名色呀更互相依，互相依靠，譬如芦素，就好像芦苇一收割之后啊，它好多芦苇捆成一捆，好多芦苇捆成一捆，它不能放倒，放倒之后它那个因为在芦苇荡里头，它就淹在水里头，就看不见了，所以它必须立起来，它这个立起来呢，一捆它风一吹就倒了，所以它把三捆芦苇啊架在一块儿，哎，风就吹不倒了，这叫芦素。就如这个芦素一样，三捆往一块一靠，相依而转，互相不倒。佛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识跟名色呀，这三个是这个
行缘识，识缘名色，这个识就是阿赖耶识，由于有阿赖耶识，他就能投胎，他投胎的时候呢，那个名色，名是精神，也就是那个心法，色是物质，用现在说啊，就那色法，这个投胎的时候，这个名色，这个色就是指的那个受精卵，这个名就是指的那个精神部分，就是意识。投胎的时候有一个意识投进去，这个识呢是阿赖耶识，是直受这个名色的。这三个，这个识跟这个名不是一回事儿。这个识是阿赖耶识，是种子状态，它是身体名色的。这个名是意识的现行状态，是现行的意识。现行的意识跟现行的色合起来，就是精神跟物质合起来，这是这个叫胎儿吧，哎。 说这三个呢就好像卤素一样，互相支撑不倒。哎，这个本来是无着呀，用来证明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名啊，不能是这个名，不能是这个只能是意识，不能是阿赖识，这个咱们不说了。现在他讲的道理就是什么呢？你看你提到色啊，你两处都提到色，你唯识不是说唯识无净否定外色吗？你现在你又说道理的时候你又提到色，你这不是叫应皆成相违，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就是这意思。这个呢又是咱们前头说过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唯识在讲这个唯识道理的时候啊，他不能把结论只讲结论，就是说世界上三界唯心没有色，然后就不提色了，他这样别人没法接受。唯识讲道理的时候呢，他必须一开始啊跟大家在一个平台上，在一个基础上，你说世界上都有什么啊，我说世界上有精神有物质，有名有色，或者是说有这个精神有物质，反正有心法有色法。好，咱们就来给你分析分析啊，这个心法色法怎么回事，然后一个一个来破，破完色法再破心法，最后把你的法全破完，这是说法的方便。所以说他提到什么呀不一定就承认什么，尤其是像这个地方他并不是在讲唯识，这两段话都是在证明什么呢，就是给小乘人证明，你要是不讲阿赖耶识啊，好多佛说的话你解释不了，你要是不讲阿赖耶识，这个识是什么呀，小乘说这就是意识，然后那个无着说了，他既然是意识，这个名也是意识，那意识跟意识还再分两个呀，那佛说的话就不对了，佛说这是三个东西，三个靠在一起，你要说这个也是意识，这个也是意识，那不是等于是那个把一个意识用了两次吗？所以你说的不对，佛这说的不是意识，是阿赖耶识。无着是用这个佛的这句话、啊、来证明，这是阿说的阿赖耶识。他在证明这儿阿赖耶识存在的时候啊，他不是讲维持的道理，他可以利用，就是说你小乘经里头你承认这句话，我拿这句话来证明，证明了完成我任务就完。你不能要求唯识的人讲任何道理的时候都不承认色法，那样的话咱唯识就没法讲了，所以这种批判呢根本不成立的。就是说你拿出唯识的书来说你不承认色法，看到你提到色法，这是矛盾，这是矛盾，这个批判是无力的。哎，更何况这个地方根本不是在讲唯识，这个地方只是在讲说阿赖耶识必须得承认是有。咱们再看下边的说法，然汝唯识师所记之依他起实物终不得成，何以故？依他起实有前已数破，故汝徒劳无益也。啊，还有这个说法上，就是说，中观批唯识的时候老说呀，说你们那个依他起是实有，这个在唯识里头说法啊，确实有一个叫什么呀？叫实法。他这个实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存在的法，并不是他们说的那个叫实，那个唯识里头也说实有，这个实有也是什么呢？就是实际存在的有，实际存在的有，并不是他们理想说的那个就是凡夫所执照的那个独立不变的啊，这个独立的什么就是那种有，不是那个意思。所以这个对这个实有啊，这个双方理解不一样。这个实法是相对于什么法来说呢？相对于假法、空法、虚法，就是你脑子里头想的那个法。比如说你现在这个你回到家了，你看到你的房子，这叫实法。咱们就是按时间法说啊，你现在在这儿你想你们家那个房子，那叫这个假法。哎，它是这样相对，就是相对于实际存在来说的。实际上这个唯识的说的这个实法呢，是指的依他起，还不是我举的这个例子。佛那个唯识说的实有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实际有。哎，这种实际有是什么呀？还是虚妄的有，还是刹那生灭的有，还是一种假有，不是真实有。真实有是指的什么呀？真实有指的空性，空性是真实，空性是这个叫什么真如实际，或者叫什么真实，反正就有很多名字，那就是它就是真实本身，它是不变的，所以呢它是真实有。所以原成实性是真实有， 这个依他起法呢是缘起有，这种缘起有呢就可以称为实法实有。
所以这个批的时候啊，有时候对这个词的理解也是那个互相误解。此经说，这是说那个解释密经，这可能是法尊法师的那个话了。此经说唯心都无外境，大师自说是不了义，故由圣教既能成立为不了义。此经是不了义，正理能成立。下边他这个讲他为什么说不了义啊，就是说说解深密不了义啊。他说要知道解深密说无自性和般若说无自性本不相同。我不念这一长段了，因为什么呢，他就是证明说这个解深密说的这个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是有自性的，他就是证明这个。他最后说了，说这个如说牛本身是牛，同时也没有马的自性性，就叫它做牛无自性。所以为师所说的缘无自性是下德有界说的，其实是说缘有自性，只有遍计所执才无自性。他理解的是正确的，就是说他理解说这个为师说的依他起无自性，缘成实无自性。他说实际上啊，他说的是什么呀，是依他起有自性，缘成实有自性，是在依他起里头没有遍计所执的自性。他理解的是对的，哎，理解的是对的。他说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在马身上在牛身上没有马的自性。他说这个依他起是牛，牛是有的，在牛身上没有马的自性。他说这个呀，他说这个他理解的是对的，解释密经确实这意思，但是呢现在他开始批判。他说什么呢，他就是说不能说有自性，这个无自性就是本身无自性，牛就要牛无自性。哎，你牛身上没有马的自性，你没把牛的自性空掉，必须把牛的自性也空掉。意思就是什么呀，依他起也必须没有，缘成实也必须没有，这才叫无自性。这是他理解的。哎，现在咱们学过唯识的就知道了，唯识就是这个意思，唯识三性里头就遍计所知性是没有自性的。哎，然后这个依他起性缘成实性都是有自性的，依他起性叫缘起有，缘成实性叫真实有，都是有自性的。这个自性呢是都是有自体的，哎，都是有自己的存在的。哎，依他起是刹那生灭的存在，这个缘成实是永远不变的存在，哎，是真实的存在，它是有的，我们就是承认有的。他为什么要说这个，他就是抓这个说你说有自性就不对了，他实际自己理解的不对。那个他说的这个自性就是完全定义成是凡夫所执着的独立不变的那个自性，就好像就是说你说有自性就是凡夫执着的这种自性，要不就是没有，就是那个清华那个学生理解的那个，就是那个意思。哎，一说自性就是那种自性。唯识里头不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我就是认为这就是他对一个词啊理解错误。一理解一个词，你首先要理解这个词的本意，然后在特殊情况下它的特殊用意你再去特殊运用。他是把这两个弄混了。有些人说唯识宗说有是依世俗说的，若说圣义还是说诸法空，但是瑜伽师地论论则抉择分抉择无法时，又明明说真如正智是圣义有，可见唯识正义还是没有说诸法空的道理。这一段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说有人说呀唯识说的有是世俗有，到说到圣义的时候啊，那个世俗有还是都空的。这实际上就是刚才那个咱们说理解这个中观理解的比较对的那个，他认为这样就理解对了。他说但是不是，他说这个举的什么例子呢，举的瑜伽师地论说这个无法，他下边具体来分析了无法，说相名分别正智真如这无法里头，我这也顺便讲一下无法吧。就是唯识里头又把世间一切法分成五类，相名分别正智真如如他一般那个叫如就是真如的意思，他这用的是真如。他分析了之后啊，他说这五种法里头啊，真如就是空性，这是真是有，正智就是圣者的无分别智，这也是有，然后这个分别是凡夫的亲所，
也是有，三界唯心嘛，这也是有。然后这个他说呢，也就这两个是见机所知性吧，啊，就是凡夫所知的相跟凡夫所起的名是见机所知性。他说这个唯识里头啊，没有，就是不是那个诸法皆空，你看他多少法都有，他说没有几个没有的啊，大部分都有。实际上我可以跟他说，我把这两个都能说成是一他体，我把这个相就说成是一他体的相嘛，我把这个名就说成是一他体里头的那个名嘛。名我们说了，名有两种，一个是语言，一个是色声香味触。我们知道的这色声香味触相应于一他体里头也有色声香味触，就是我们这个遍计所知里头熏的这些材料也是有的，所以这两个也可以说是一他体。他你看他这个批判的是这个意思啊，他说我这广念结论了啊，他说缘成实圣意是有，既难说一他体没有，一他体是有，既难说无法没有，唯识上自性空的法也就很少了。这就是那种意识，就是认为什么呢，认为一切法无自性，应该把一切法都空掉，你就不能说有，不能说缘成实有，不能说一他体有，不能说无法有，不能说，这个观念根本就不对头。就是唯识就是要说这个遍计所知是没有，一他体是有，就是要既说有又说这个空，有什么空什么要说的确确切切，就不像是这个般若经里头只说空，叫唯名空处，只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空，这叫中道义。如果只讲，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你只讲空的话，那不是中道义。像那个前头说的那个说圣意无自性，世俗唯名有，这个我说他是只讲空。为什么呢？你那个俗地的唯名有啊，是被圣意完全空掉的，你那个世俗的唯名有是我们佛教不承认的，所以等于这一句话是说了一句空，是没有说有的，所以这不能叫中道。唯识就是要讲这个就是有，所以他老感觉就是不能说有，一说有就是这个不对，这是这个
中观那个中道应该他我们观音顶的龙柱的八部啊，
哎对，
二谛他有二谛判一切教的啊，他以这种来讲就是那样。
龙树说的跟他们理解的意思不一样，这个回头啊咱们有空了可以专门来研究中论。龙树就是说啊，对了，刚才我还想说一个意思，就是我说中观跟唯识没有矛盾，这个中观是有定义的，这个中观是什么呢，就是龙树的三论或者四论，就是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大智度论，就是龙树提婆呀，就是这些，我认为中论你应该依这个，如果你违反了龙树的中论，你应该不是，你学的不好，你应该是不是正宗的中论，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说中观唯识没有矛盾，是指的这个公元一世纪一直到四五世纪唯识建立起来，这时候一直是没有矛盾的。矛盾是到什么时候产生的呀？七八世纪的时候才产生，这是弟子的问题，跟龙树没有关系。
叶琛他们后来自系的应承派，他们那个中观思想，接到唯识思想，他们那个应该。
其实就是
他们，
哎，对对对，
然后他们的思想也在解释，
对对对，他们祖师那个时候辩论是这个月成跟月观是吧，辩论了七年，辩论的是放牛娃都知道一切法无自性，哈哈，那个效果很好。哎，最后这是那个完全是那个就是藏传的那个就是佛教史，我看了好几本，布敦佛教史、多罗那他佛教史、琉璃天意的那个什么吧，全都提到，就这个辩论的结果呢是这个月成认输的，那个最后那个总结的那个颂子叫依稀龙书论有药亦有毒，是这个无慈是无着，书是众生甘露，那是那个最后的结论嘛。但是这个也要解释了，这个说的龙书论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月称他们所理解的，哎，所讲的龙书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龙书论。然后后来那个琉璃天那个佛教史那个记载很多，后来啊这个中观唯识的弟子们呢多次辩论，没有一次那个中观胜利的，哎，这都是那个唯识大概都没提，都没有，好像很少提这段历史的，都是我从那个中观的那个历史上看到的。还有时间哈，我看后边唯识说有指再来一点吧，就我看这个话很有意思， 讲一点，这个也学一个辩论技巧。有些人说为师说有只是假有，并不是说有自性，这与有假说的我法完全是一样的假立了。这种假有又走到中观里去了，假有在中观中也是承认的，若是略称还稍稍变难，若是轻变就直接承认了。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他说有人说呀，说为师说的有啊，也不是有自性，也是假有，然后他说这与假说的我法完全一样的假立了，这是他理解错误。这个为师说的假有并不是那个假说的我法的那种假有，为师说的假有是指的这种假有，是这个刹那生灭的一因脱缘而起的这种因缘有是假有，那个有假说我法的那个假有，那个我法呀是人我法我，那个是根本不存在的遍计所知性，这两个不是一回事，他说跟那个是一样的，这证明他根本不区分不开依他起跟遍计所知性的两种假有，这是这个他一个理解错误。然后呢，中观辩论的时候经常有这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承认这个是怎么着，你这就成中观了。哎，你这何必呢？就是说人家其他宗就不能建立一个这个自己的理论了。如果你说啊，就是这个很明显，就是如果你说对了那就是中观宗了，如果你说错了那就是你的宗。哎，经常用这个说法，这个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啊。这不是这个，就是说不是说只除了中观好像其他宗就没有完整的理论了。后边还有不少，然后这我说一下吧。下边有一段啊，他就是说二十说法跟三十说法呀没有区别，说你看这哪有区别呀？然后我就给他很简单就指出两个，第一个，二十说法跟三十说法比二十说法多出来一个无自性性，那就是区别，就是多出来一个解释三无性。第二个，二十说法是以隐秘向转正法论，三十说法是以显了向转正法论。第二是隐秘了什么，就是隐秘了那三无性，三十说法显了什么，就是显了了三无性，也就是把这个依他起性啊缘成实性的有说出来了。就是明明这个经上是明摆着的字儿，他就在这就问说这二十说法三十说法有什么不同啊，就这样。所以这些都不太用反驳的，我说你认真看一下经就知道了。你看后边还问这二十说法什么有什么差别呀，我说你自己把差别都说出来了还问这个有什么的。他说就是说遍计所知性是无自性，说缘成实是有自性，这个算是加了一个注释，就是他就是加了一个有的注释嘛。所以后边呢时间没有了，就不在那个不再读后边了。有时间了你们可以自己看，如果有什么问题想不通的呀咱们还可以提出来讨论。现在有没有问题的？
就刚才我们今天讲的是中观维持它是没有矛盾，
哎，
然后我们谈的在讲讨论那个三无第三无说法的时候，好像就是老说二十说法它不究竟，因为它是一切法空，然后我们三无说法的时候它没把那个一大体性是有原先是有说出来，然后跟我们今天那个论断是不是有点
什么论
断？
你说我是这样说，我说它没有矛盾，就是它有差别，有差别没有矛盾，就是说我就好像说我讲小学讲课的时候我讲说大数那个小数不能减大数，哎，这到那个中学了，哎，有复数概念了，小数就可以减大数，这叫有差别，它俩是不矛盾的，就是说我讲它知识的一部分跟再多讲一点再讲全了，这个是不矛盾的，哎，它能够统一的，是这意思，差别是有的。
那它也有同意一方面，但是不是矛盾的，但是它肯定二十多跟三十多绝对有差别，
哎，有差别，对对对，就是这个差别呢是能解释通的，哎，是一道理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不是说有一个道理这个说这个有那个就说没有，哎，明显的是矛盾的，那个没有那种现象，就是
那么是三十说法它都有应该都是没有矛盾的，
对，三十说法都没有矛盾，跟小乘也没有矛盾，小乘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说暂时说诸法实有，只讲人物，我们就一看就明白了，说这个时候说诸法实有啊是为了让他集中精力来破人我，哎，就完了，你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就完了，哎，他不是矛盾。 因为佛给某一些众生说都是为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呢他有一些方便说法能够理解就行了，知道道理行了。好，今天就到这吧。